脑蛋白，
欢迎收听脑蛋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
数位产品要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资料吗？我的地址、消费记录，甚至我的美照，难道这么值钱？台湾的好方便是否藏着资讯安全隐忧呢？让凯凯与蜜蜂今天谈谈欧洲看待隐私的角度有何不同。
凯凯，我有个开放式的问题想要问你。
哦，蜜蜂什么问题请说。
在你去过这些国家，包括你来欧洲找过我，然后常去泰国旅游，去过韩国等等的，你有没有觉得各国的人有什么普遍性的不同？当然他们的长相很不同以外，我还蛮好奇在如果你在短短个一两个礼拜内接触到这些人，能够说出他们的不同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妙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旅程中最好玩的一点。我先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大致来说，亚洲人是比较含蓄，没有错，就是可能在路上遇到他们，他们可能不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那欧洲的话，就是很明显说，不管是你搭公车也好，或是坐大众运输，或者是说在店里买杯咖啡，可能你跟对方可能欧洲人对到眼，或者说看的话，他们都会跟你打个招呼或 say hi 这样子，所以第一眼的感觉就是蛮不同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是有互动的话，比方说我去买东西的话，像我如果去亚洲的店面买东西，跟去欧美的店面买东西，那感觉就是反而是相反，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去店家消费的话，其实你会觉得亚洲人的消费的过程是比较有温度一点。那反而欧洲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多，就会觉得这是公事公办，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们不会有太多多余的动作这样子。这是我比较简短的一个差异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观察都是蛮符合现实的，包括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那我最近是有德国朋友去了台湾一趟，当然是在疫情之前去了一趟台湾。那他给我的回馈也是认为台湾的店员特别的热心助人，而且他可以感受得到是他们是真的愿意帮忙。他当时的状况是他要在商店买一瓶苹果醋，那台湾并不是说这么常见这样的产品，那店员也就是很辛辛苦苦帮他找到了这个产品，那他就是觉得特别的有印象。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在德国这边的话，如果你请店员帮忙的话，你可能都要赌赌运气这个店员愿不愿意帮你，那这个我觉得也蛮大的差异。那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者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差异，我也想谈谈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国家的人民对于隐私权的看法也是非常的不同。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人到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内用用餐的时候，都必须写一张你的联络方式，上面包括了你的姓名、地址，还有联络电话，甚至是 email。那之所以要留这份记录呢，是因为如果在这个餐厅有人被感染的话，当天同一个时段到访的用餐的客人都必须得到通知，告知他们有被感染的风险。那这一张小小的纸条呢，就在德国这个非常重视隐私或者是非常不愿意自己资料外泄的国家，就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张纸到底会被保留多久呢？政府有明确的说了是可以保留21天之后必须销毁，但大家相信这件事吗？德国人自然是非常的怀疑，也因此有很多人是处于反对的立场，他们不愿意写这张纸，或者是在上面写假资料也是时有所闻。那这就提到了我们对于隐私权的看法。那我想先问问凯凯好了，你听到这件事情，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把自己的联络方式写在一张纸交给一个店家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放心吗？
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说我蛮意外的。为什么？ 我先回答你问题，如果说是基于健康安全的考量的话，我会是愿意的，因为今天这件事情是基于健康目的，而且是基于说为你的身体安全着想，因为他是希望说如果说有发生病例的话要提早通知你，那也许你自己可以做出一些相对应的措施。那回到如果说来比较一下两国之间德国跟台湾这边的状况的话，台湾其实也是有一样要求，在中文叫做，有的店家会叫做实名制，那有的店家会叫做实联制。那所谓实联制的意思是说，我只需要你的电话，那你的姓名，那或是你的 email， 那也许就像你刚刚在讲的，柏林可能也是要求，或是德国可能也是要求这样的一个资料。那这部分其实在台湾并没有太大的讨论。那我想这也是东西方国家一个蛮大的差异，就是台湾人其实蛮听从政府的一些政策宣导，我们的疾管中心也就是类似 CDC 的单位，基本上他们只要对于 COVID-19 所采取的措施，其实民众都是蛮乐意去配合。那基本上民众只有在刚开始，就是今年初限制国人出国，或者是说限制医疗人员、特定人士或者是店家不准营业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小小反弹的声音。但是基本上因为这个疫情已经发展一段期间了，所以因为在台湾控制的算是相对的比较好，所以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一些相关管制其实也非常信任。所以这部分我倒是几乎没有听到，不管是媒体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边的朋友有抱怨实名制这件事情。那回到您刚刚开始问我问题，我是觉得蛮意外的。
对，确实，我想可能在台湾的听众们并不能想象说为什么德国人要对这件事情反弹如此的大。那我们现在从纸本上的资料又可以谈到手机上的资料。那针对这次疫情，德国不只是有做这种纸本式的所谓实联制，那他也有做一个 App， 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式，是能够帮助民众去追踪自己过去14天是不是有接触到可能的感染源。那这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实施，包括新加坡。那德国的这次的做法当然又是被放大解释了一次，就是这个手机 APP 安装到我的手机上会不会偷我的资料啊，会不会把我跟谁碰面都传出去传给政府啊，所以这当时未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讨论。那我个人，因为我个人属于科技背景，我对于这个 APP 的使用的模式我是比较了解，那我是晓得说它使用的并不是大家以为的 GPS， 就是卫星定位资料，它使用的而是蓝牙的扫描，看你有没有跟被感染的人曾经共处一室，在一个长的时间，或者是共处一个近距离。那所以这一点其实是移除掉了大家的一些想象，说这个关了这个 APP 以后，政府会一直知道我在哪里。那其次当然就是这个资料照理说是不应该离开这个手机的。这个虽然说我手机一直在扫描附近接触过的人，但不等于他必须把这个资料回传给伺服器，那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个人当然是没办法担保说他没有传给任何人啦，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讨论。那我这边既然从纸本谈到了数位化，我就觉得很值得一谈的就是隐私权的变化这件事情。最早我们提到隐私权的时候，其实大概如果听众你的年纪在30岁以上的话，可能早期听到隐私权话题就基本上就是名人的隐私权，就是你的照片会不会刊登在周刊或是报纸上面。那我想一介平民大概也没有人想把你的照片放在上面，所以这几乎是属于政商名流艺人才会有的烦恼。那这件事情似乎不属于我们的担忧，但一直到了近年，隐私权逐渐爬上台面，是因为我们的数位产品开始要求我们输入一些资料，属于关于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都会长期持续的使用这些产品，而公司这些产品背后的公司则拥有我们的资料，所以才有隐私权这个议题。那我这边想反过来问问凯凯好了，凯凯，你觉得隐私权这件事情常常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吗？你会时常思考说，我的资料是否外泄，是否有人会透过我的资料做对我不利的事情，会有这些想法吗？
谢谢蜜蜂的一个提问。我觉得多少我们在给出自己的个人资料的时候，难免都会先想想说，对方要我的资料是做什么用。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当你资料给出去的时候，其实你不能够控制对方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资料。担忧其实是有，但是我会认为说，有时候其实我们能够选择的也不多。为什么？当然政府它有，像台湾也有个人资料法，个人资料保护法，那它也有设定一定的一个限制，就是企业或个人你在使用对方的这些个人资料，你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就是不能无限制我处理或是做使用。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念经济的，所以我会比较偏市场的需求去看这件事情。我会认为说，当你会需要使用到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它可能就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给出这些资料，或者是说也许对方，或者说也许这间公司它并不是真的需要到这么细节的资料，那它也许只是方便自己管理，或是它有自己的用途。那我会认为说，在你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如果你担忧你就不要用，但是如果你个人生活需求真的需要这样的服务存在的时候，你自己就必须做出一些选择，就是在政府没有办法管控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相信这个业者会这样做，即使我本身有些担忧。所以其实蜜蜂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说，台湾当然它有施行一段时间的个人资料法，那欧盟呢，或者说德国有自己的类似个人资料法吗？还是说其实欧盟全部都是一样的？
欧盟一直都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在早期回到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受到讨论，当时可能是网络刚开始出现，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资料安全的时候，但时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想法当然今天都很难被套用，可能现在的今天的应用都完全不同了。所以欧盟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了一般资料保护规范 GDPR， 那这个当时是影响着欧盟的企业各个环节哦。他在2016年的时候宣布，那经过两年的缓冲期以后，2018年正式生效。那这个 GDPR 一般资料保护规范，它适用的范围可不是只有欧盟境内而已，它适用的范围是欧盟境内的所有居民。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它不是在欧洲设立，比如说 Google， 它并不是在欧洲设立的，但是呢，它的服务涉及欧洲，因此欧洲的人民又把资料给它，它一样要受到 GDPR 的规范。那 GDPR 这一次的目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它基本上就限制了。如果我提供了我的资料，那你的用途呢，并不符合当时你填表格的目的的话，那你就必须额外的做说明。比如说好了，我今天想要订阅电子信，所以我填我的 email， 那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就是要订阅 email， 我就是要订阅电子信，所以才有填了我的 email， 所以他不需要再跟你说，啊，你确定要订你电子信吗？没有这种事。但是呢，如果你想把我的 email 拿去做其他的广告宣传，或者甚至是给其他公司做促销等等的，那这样子就不行了，因为你这已经不符合我当时宣告的一个用途。所以这是 GDPR 保护的范围之一。那甚至呢， GDPR 对于某些形态的资料有更加额外的保护，这些额外形态包括了你可能生物上的资料，我的指纹或者是我的图像等等的， 然后或者是跟医疗相关的资料等，还有涉及政治立场，涉及我的种族等等比较个人的资料。那如果你的公司是专门在处理这些资料的话，它指定 GDPR 指定公司里头必须要有一个资料保护官，要有一个专门的人员来确保说你们的公司的资料是符合这些程序的，符合资料保护的程序。而且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主动去把我的资料卖掉就没事，你必须确保你的资料处于符合 GDPR 的规范，你必须主动的去达成这件事情。那这是 GDPR 影响力比较强的一个地方。那甚至在 GDPR 出现之前，可能应该大部分台湾人不知道的是，欧盟呢对于浏览器的 cookie， 也就是它的一个暂存的一个档案，也是有做规范的。这个 cookie 就是你一旦浏览一个网页，它就会存一些资料在你的电脑里。那你下一次在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它就知道你已经来过了，然后它可能你之前如果填过什么资料，它就可以直接预读出来。那这件事情它就有一点说它去使用了你电脑的一个空间，所以在欧盟的所有网站里头，你都会看到一个跳出的视窗说你是否同意使用这一些 cookie。 那这也是欧盟的资料保护的一个规范之一。那 GDPR 的影响非常深，甚至是跨国界的。我这边就特别想谈关于一个跨国的案例，就是 FastApp。 这大概是去年的时候特别流行，大家喜欢把一个自己的照片或者甚至其他人的照片上传，然后 FastApp 就会给你一个他老的时候的样子。那我先问问看凯凯，你有没有用过这个 APP，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听闻过关于这个 APP 的一些事情？
我想起来了，这 FastApp 我之前用过，因为我记得它的使用其实就是你自己可以拍一张照片，然后他就会去看你的脸部的一些特征，然后比方说像是你刚刚说的变老啊，或者 是变成婴儿，甚至变成一个女的。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是在我的朋友圈很流行，就是把自己的照片然后 po 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女生。那我记得在台湾其实对 FaceApp 这个，除了说在社群软体就是大家很流行在使用，或是说觉得它的效果很好笑之外，我在社群上面倒是没有听闻说他们会觉得说拍照上去会有隐私权或个资的问题。但是呢，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只打开过一次，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只是纯粹因为好玩，所以我就拍照上传。可是我后来就想到你说的，就是当我把我的照片拍照了，然后上传这个动作，也意味着说我的脸部的资料会传输到这个公司的伺服器里面。那这是不是变成说，很像是他们提供的这样免费服务，是只是为了收集就是很多客户的脸部？那我不知道他这个东西会做什么用，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去使用它。但我后来没有再去 follow 说在台湾这个软体没有起到任何的正义这样子。
那 FaceApp 当初推出的时候，当然确实就是轰动，当然是轰动在好玩的程度啦。那大家也很惊叹说，这个 AI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可以把我的照片修得这么老，然后又真的很像我。对，那我自己有亲自看到，因为有其他朋友把我的照片上传上去，然后再用 WhatsApp 传给我，所以我完全就是没有选择余地，就加入了 FaceApp 的资料库。那我觉得、
oh,
对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以后会是可以再讨论的事情，是到底人脸算不算是一个隐私的部分。我们时常的被拍照，走在街上也有可能被拍照，那到底这算是隐私吗？那我这边先不讨论。那 FaceApp 在推出之后，很快的就在欧美这边就得到隐私权的讨论，因为 FaceApp 当时被发现它的上传资料里头有一部分的资料是传到俄国的。 那这听起来好像很惊人，尤其是也许台湾的听众不觉得很惊人，可是对欧洲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因为俄国有点像是一个假想的敌国，因为或者是有可能侵略欧洲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毕竟领土是相邻的，然后过去的历史也是有战争的记录，然后乌克兰跟俄国之间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冲突，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当时这几个关键字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非常的令人担忧，但实情是FaceApp 本来就是俄国的工程师研发的，那他选用的一些储存资料的服务可能也就是就近就是在俄国的资料库这样子。至少从目前宣称看起来并没有刻意希望把资料留在俄国或者是挪作其他的用途。那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开始关注到说，诶，我在欧洲用 App, 我在台湾用 App, 但我的资料可能不是存在当地。我的资料可能是存到其他地方，那到底存到哪里呢？甚至没有人可以跟你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就算是工程师好了，我们工程师常常使用的是其他大公司提供的一些云端服务，那大家可能自己也很熟悉一些 Dropbox 或者是 Google Drive 这样子的储存空间。那这些储存空间到底把你的档案存去哪里了？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那它很有可能并不是存在你当地，那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考量，比如说欧洲这边可能比较清楚，因为其实大家各个国家都蛮近的，那我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个资料中心，那我就是存到相对近的邻国等等的，那或者是我可能可以刻意想要存在别的地方，比如说Google 母公司在美国，那他可能觉得资料都我这边资料中心最多，就是把资料传到这里来，那这都是有可能的选项。那一直到这件事情比较明朗化以后，越来越多公司重视储存位置这件事情，或者资料流向这件事情，这些云端服务才开始给企业用户说可以决定，诶，我资料就是要存在美国，我就是要存在欧盟，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企业才真的有能力，使用这些云端服务的企业才真的有能力保证说，你用我的服务，你的照片就是传到欧洲，就不会再传到别的地方。那这都是近三四年来才发生的事情，甚至在最更早之前甚至有可能是做不到的。
哦，谢谢蜜蜂这个资讯。我记得我之前在读，不管是比较学术类的，就如同您刚刚所说的那个 GDPR 这个规定，我记得当时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资料在地化。那在台湾当时也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尤其是有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那它的重点就如蜜蜂刚刚所说的，其实它就是有限制说你资料的伺服器必须在你的当地的国家。那这部分其实也引起了蛮广泛的讨论，就是说有没有必要限制，台湾有没有必要一样立法来限制这个资料的储存地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讨论。当然，你就我自己的个人意见，我会觉得说，感觉好像存在国内比较安全那种感觉。虽然说，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其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存在哪里，它好像都是也有可能会流到国外去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也许蜜蜂也可以聊聊说，存在国内跟存在国外，它的差异是在于消费者的使用吗？或者是说对于政府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手段？
那先讲使用好了，大家可以讲数据，如果在你地理上相对近的地方，你可能需要的那个延迟，资料延迟可能会比较小一点，那这确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有你的应用是强调高度快速反应的话，那也许你必须使用在地的储存。当然这个延迟其实是非常小的啦，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进步，我相信就算是很跨大西洋的这种网或者太平洋的网络，其实它延迟 不知道是在几秒或几毫秒之内，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但如果你是要下载你的档案，那根本也不差那一点点时间。那我想最关键的还是说，你的资料存在哪里，你就必须符合该国的规范。那比较敏感的当然就是像是俄国，刚刚提到的俄国或者是中国，这一些对于资料的存取要符合国家规范的话，似乎就隐藏着含义是说政府有权利去调用你的资料。那这也是当资料四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使用者比较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
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担心说国家介入，反而是担心说，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说，如果资料放在我国内的话，当然对该国或者说对资料所在国的国政府也是一个比较好管理的状态。反过来讲，如果这个资料是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你可能就担心说这个国家的政府他到底会怎么去使用它。所以我可不可以总结一句是说，不同的资料的所在地国家会变成是我们会担忧的，也是因为我不晓得那个资料所在地的国家会把资料来怎么用，也就是说怕公权力来介入这样私领域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说没有错。不过在我们担心公权力的介入之前，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私人企业也是我们的一大威胁。那我最近看了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智能社会进退两难》The Social Dilemma。 那这个就是在讲说，我们在使用现在的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同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给这些社群媒体，那他们并没有和你收费使用这些东西，那是为什么呢？这一代纪录片里头他特别强调，就是如果他没有跟你收费，那你就是他的产品。这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他拥有你的资料，所以他知道要如何向你推销产品，他知道如何要在正确的时候推销正确的东西，或者是引导你做他想要的行为。那这是目前我们身处在这个可以说是互联网强大到连接了每一个人所导致的一个状态。那我这边并不是想要一味的批评说社群媒体很邪恶，这些公司很可怕，那而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去想想说，诶，我用这些产品都是免费的，那这些公司真的在赚钱，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尤其需要给年轻的听众，所谓的年轻就是比我跟凯凯年轻去想一想。因为这些听众你们可能是在有意识以来就一直知道社群媒体的存在，可能看 YouTube 就像看电视一样，对你们来讲是非常的自然。那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就好像写联络簿一样，根本就不会特别去想说到底这些东西为什么存在，到底这些公司在赚什么钱。那这我觉得这是大家在使用的同时必须想一想，有一点像是刚刚凯凯提到的说，那如果你决定使用的话，你必须就是同意了他们的使用你的资料。那这是我觉得值得想一想的事情。
对，谢谢蜜蜂这样的讲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公权力的介入到底合不合理这件事情，就如同我们上一节课或上一个专题在讲川普限制微信跟抖音的事情，其实这在经济学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去很精准的确定说政府到底要管理私人企业或是私领域的经济行为到怎样的程度。就如同你刚刚所说的，当企业提供你免费的服务使用的时候，你当然理所当然会认为我提供给他资料作为代价这件事情是合理的，所以在我们使用的当下我们都会同意这件事情。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当资料太容易被企业所取得的时候， 长期会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人可以预料。究竟这些资料最后 会被怎么使用，其实我们也无法去确定。那这样政府到底该不该来介入这样私领域的行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值得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不应该一味的认为说政府的介入就是坏事，或是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坏事，因为有时候自由市场不见得会导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这也是我们经济学上常常说的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到底要到怎样的程度，我们才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今天这个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即便短期也许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想到短期内可以让消费者解套的一个行为，但我认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对，没错。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消费者意识的抬头。当你选择使用了这个服务，你在某个程度上也认同了这个公司的价值。就好像当时有大家有在抵制顶新或者是易美等等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不认同这些公司对于他们的食品安全的做法，所以选择抵制。那同样的，你在选择你的社群媒体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些选项纳入里头？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对你的资料做的事，那你也应该选择减少使用、不使用，或者是更谨慎的使用。比如说，现在 Facebook 也提供了更多选项，能够让你删除你的资料，或者是减少你的被推销的广告和你本人的关联性等等。那这是一个算是厂商方公司方面提供的解套。那我不敢保证这些解套是问题的解答，但我相信使用者是有权利也有义务要知道自己对这些产品的影响，对这个世实际上是对你自己的生活以及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思考的事情。
那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那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我们下集见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下集见。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呢？在社群媒体留下你的意见 ,#脑蛋白，或上网搜寻脑蛋白所有单集。脑蛋白由凯凯与蜜蜂制作，主题曲是 Baselian Studios 免费授权的 Emotion。